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依家系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到一到九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种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再落在路旁的飞鸟嚟食尽了；又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他把它制住了；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先生，祝福大家。
今天这个道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今日呢个道大家都应该好清楚。
几年下来，每一位牧师都在台上有分享这一篇道。
几年下来咧，好多牧师都有分享呢个道。
但是今天我们要从一个特殊的亮光来解释这篇道。
但今日我哋要从一个特殊嘅亮光嚟解释呢个道。
这四种情况到底我们今天是属于哪一种情况？
呢四种情况到底我哋而家系属于边一种情况呢？
所以我们要来慢慢思想今天的主题。
所以你今日要慢慢嚟思想今日嘅主题。
十三章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天国的比喻。
十三章系一个马太福音系一个耶稣一个好重要嘅天国嘅比喻。
谁能够进天国呢？
边个可以入天国呢？
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而且行出来的人，
而且行出来的人，
就能够进天国，
就可以入天国了。
所以耶稣讲了很多比喻，
所以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
为什么要用比喻？
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比喻一听就懂了，
比喻一听就懂。
但是背后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但是背后就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我先讲一个故事。
苏长老先讲一个故事，
这是所罗门讲的。
这个是所罗门所讲的。
他很会用比喻，
他很会用比喻。
他说：“你们去看蚂蚁。”
他说：“你去看下蚂蚁，
你们就可以得到智慧。”
你就可以得到智慧。
蚂蚁有什么了不起？
蚂蚁有咩咁叻？
背后的意思才重要。
背后的意思先至重要。
蚂蚁懂得夏天预备冬天的粮食。
蚂蚁懂知道要夏天预备冬天的粮食。
就是我们要学习蚂蚁的智慧。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蚂蚁的智慧。
你在年轻的时候有为年老预备将来吗？
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为年老预备将来呢？
你要看蚂蚁。
我们要看看蚂蚁。
他又讲了第二个。
他又讲了第二个比喻。
山顶上的一种兔子。
山顶上的一种兔子。
圣经翻成沙番。
圣经翻译为沙番。
其实它是一种兔子。
其实是一种兔子。
天上的老鹰很喜欢抓它去喂它的小鹰。
天上的老鹰很喜欢捉那个 兔子去喂它的小鹰。
它没有力量去抵抗。
那个兔子没有力量去抵抗。
但是它很聪明。
但是它很聪明。
它懂得在山上挖一个小洞穴。
它懂得在山上挖一个小洞穴。
当老鹰在天空飞的时候。
当老鹰在天空飞的时候。
它就躲在洞里面。
它就躲在洞里面。
老鹰抓不到它。
老鹰就捉不到它了。
那背后的功课是什么？
背后的功课是什么呢？
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
今天基督徒有这个智慧吗？
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个智慧呢？
所罗门说你可以去看沙番。
所罗门说你可以看沙番。
第三个。
第三个。
他说蝗虫。
他说蝗虫。
你知道蝗虫的可怕吗？
你知不知道蝗虫几咁可怕呢？
蝗虫过境。
蝗虫过境。
清洁溜溜。
清洁流流。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蝗虫的破坏力很大。
蝗虫的破坏力很大。
你知道他背后所罗门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吗？
你知道背后的所罗门教你的功课是什么？
要学习蝗虫的团结跟勇敢。
要学习蝗虫的团结和勇敢。
蝗虫从来没有一次单独行动的。
蝗虫从来没有一次单独行动的。
它是成群结队的。
它是全群 群结队的。
一大片农田。
一大片农田。
一下子啃得光光。
我一下子就光光了。
所以成语叫做清洁溜溜。
所以成语叫清洁流流。
蝗虫过境。
蝗虫过境。
下一句叫清洁溜溜。
下一句叫清洁流流。
这个是成语来的。
这个是成语来的。
我们有时候讲话讲上半句。
我哋有阵时讲话只系讲上半句，
下半句就不讲了，
下半句就唔讲啦，
自己去想，
自己去谂。
啊，所罗门又讲了一种小动物，
所罗门又讲咗一种小动物，
屋顶上的壁虎，
屋顶上嘅壁虎，
他是用脚走路的，
佢系用脚走路嘅，
但是他却住在皇宫里头，
但佢咧就住喺皇宫里边，
你无可奈何，
哦，亦都无可奈何，
什么意思？
咩意思呢？
你看壁虎不起吗？
你睇唔起壁虎系嘛？
安居高处，
安居高处。
所以你从这四种小动物，
所以睇呢种四种嘅小动物，
这四个简单的比喻，
呢四个简单嘅比喻。
所罗门说，你可以学到极大的智慧。
所罗门话你可以睇到极大嘅智慧。
蚂蚁懂得预备自己的将来，
蚂蚁懂得预备自己嘅将来。
野兔懂得明哲保身，
野兔懂得明哲保身。
学习蝗虫的团结跟勇敢，
学习蝗虫嘅团结同埋勇敢。
看看壁虎高安居高处，
睇下壁虎安居高处。
这是所罗门讲的，
呢个系所罗门讲嘅，
不是乱编的，
唔系乱咁编嘅。
写在真言书最后一章，
喺写喺真言书嘅最后一章。
你只要观看这四种小动物，
你只要睇呢四种小动物，
你就可以学习到智慧，
你就可以学习到智慧。
他是用比喻讲的，
佢系用比喻嚟讲嘅。
耶稣来到世上，
耶稣来到世界上
也是如此，
亦都系咁样样。
用比喻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用比喻讲咗一个好简单
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它背后隐藏的亮光。
我哋今日要去思想佢背后所隐藏嘅亮光。
这就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啦。
呢个就系今日信息嘅重点啦。
耶稣说有一个人，
耶稣话有一个人
到田里去撒种，
去田里边撒种。
撒的时候有出现四种情况，
撒嘅时候出现咗四种嘅情况。
第一是撒在路旁，
第一个系撒在路旁。
种子撒在路旁有什么用？
种子撒在路旁有咩用？
它没有土地，
佢嗰度冇土地，
所以天空的飞鸟一来就把它吃掉了。
所以天空个飞鸟一嚟就将佢食咗啦，冇作用。
你说苏长老，这个还要你来教吗？
你话诶，苏长老呢、这个仲要你讲咩？
就是不要人家教，
就系唔使人教。
但是背后隐藏的亮光，你却想不到。
但系背后隐藏嘅亮光，你就谂唔到啦。
等一下，我一样一样把它解开。
等一下咧，苏长老会一样一样将佢解开。
散会的时候，你跟我握手说，我今天得到亮光了。
散会嗰阵咧，你就会感谢苏长老啦，因为你话诶，我今日得到亮光啦。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种子是撒在田地里头了，
种子是撒在田地里头了，
但是这个田地里面掺杂着石头，
但是那个田地里面掺入了石头，
所以呢种子撒在土上呢，种子不能够入土的深处，
所以呢种子撒在地上面就不可以入土这样生出，
它发苗很快，
它发苗很快，
可是日头出来一晒的时候，
但日头一出来一晒的时候，
因为根不在地土里，
因为根不在泥土里面
啊，就枯干了，
就干了，
还是没有用，
都是没用。
这是第二种情况，
这个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也是落在田地里，
也都是落在田地里，
但是这个田地里面呢不是石头，
这个田地里面不是有石头，
是荆棘，
是有荆棘。
什么叫荆棘？
什么叫荆棘呢？
就是荆棘，就是杂草，
荆棘就是杂草，
对种子有破坏力，
对种子有破坏力，
因为它能够把种子夹住了，
因为佢将嗰啲植物夹住咗啦，
使这个种子长不出来，
等个种子咧长唔出嚟，
把它挤住了，
将佢挤住咗，
还是一无所有，
都系一无所有。
这是第三种情况，
呢个系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
真正落在好土里，
真系落喺好土里边，
哇，他得到了滋润，
佢得到咗滋润，
就成长起来了，
就成长起嚟啦。
一个农夫最大的安慰跟满足是什么？
一个农夫最大的安慰和满足是什么呢？
今年种下去的收成，
今年种下去的有收成，
能够达到我预定的目标，
能够达到他预定的目标，
卖到好价钱，
卖到好的价钱，
心满意足了，
心满意足了。
他说有一百倍的收成，
他说有一百倍的收成，
有六十倍的收成，
有六十倍的收成，
有三十倍的收成，
有三十倍的收成，
得到了心满意足的收获，
得到心满意足的收获。
这四种情况，
这四种情况
叫做普通常识，
叫做普通常识。
家里在马来西亚有种田的啊，都知道这个常识
啊。如果你的家有种田的，你都知道这种常识。
住在城市呢，吃这一些米粮的呢，也应该有这个常识
啊。住在城市里吃过吃过米粮的，都应该有这个常识。
所以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所以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你今天有耳可听，
你今天有耳可听，
你听到了什么亮光，
你听到什么亮光。
然后耶稣下面又讲了一句话。
然后耶稣下面又讲了一句话。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凡有的。
凡有的。
还要再加给你。
还要加给你们。
叫你有余。
叫你有余。
没有的。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都要夺去。
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两个亮光。
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两个亮光。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之的重要。
什么叫有耳的可当听？
什么叫有耳的可当听？
机会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不去抓就失去了。
机会临到你身上，如果你不去捉就会失去了。
而且人一生的机会就那么一次两次而已。
而且人一生的机会只有过一两次啫。
很奇妙的。
好奇妙的。
这也是所罗门讲的。
这个是所罗门讲的。
人一生抓住那一次机会，你就飞黄腾达。
人一生如果能够捉住那个机会，你就飞黄腾达。
你失去了那个机会。多久时候再来你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你失去那个机会呢，好几时才会那个机会会出来，你不知道。
所以所罗门说再次在乎当时的机会。
所以所罗门说在乎当时的机会。
这是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三章讲的。
这个是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三章所讲的。
所以耶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抓住机会。
所以耶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抓住机会。
然后耶稣又讲了一句话。
然后耶稣又讲了一句话。
你已经有了，抓住机会了。
你已经有了，捉住机会了。
你如果肯去实行出来，
如果你肯去实行出来，
上帝使你恩上加恩，在地上加力。
上帝使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等一下我们会思想这两节的
经文。等一阵我会思想这两节的经文。
现在我们来看这四种情况。
现在我们先来看这四种的情况。
我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苏长老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家后院有一块空地。
我家后院有一个空地。
朋友送了我一棵小芒果树。
朋友就送给了 送给了一棵小芒果树。
他说这是很好的品种，将来长大的时候啊，你的芒果吃不完，还可以分给左邻右舍。
他说那个是一个好的芒果，你当它长大的时候你吃不完，还可以分给左邻右舍。
是从台湾引进来的。
我在台湾引过来的。
我听了很高兴。
哇，苏长老听得很高兴。
种在后院里头，
他又将它种在后院那里。
你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吗？
你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吗？
一年下来还是这么高。
一年之后还是这么高。
我非常失望。
啊，苏长老非常失望。
有一年。
有一年。
我家后院要填土盖围墙。
他家后院就要填土盖围墙。
就运了几辆卡车的土来把后院呢填平了，来建一个围墙。
就将运咗啲泥嚟咧，就将佢填满咗个后院咧，就建一个围墙。
我就请承包商说，请你把我这一棵芒果树呢移在那个填土的地方。
咁咧就请嗰啲承办商咧，就将嗰个芒果树就填放喺填土嘅地方。
结果那个锄头一砍下去啊，挖起来那个芒果树啊，你知道它的土是什么土吗？
结果咧一用个锄头去锄嗰个地喺个芒果树附近嘅地啊，你知唔知道系咩土咧？
承包商里面所有的石头。所有的建筑材料那些废物跟绳子啊都在那个土里面。
哇，原来那个泥土里面呢都是承包商那些石头啊那些绳啊全部都在那个泥土里面。
怪不得一两年下来呢还是这么高。
哇，不怪得一两年之后呢那棵树芒果树都是只是这么高啫。
让我想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我恍然大悟。
哇，让他想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恍然大悟。
这一棵小树苗这么好竟然长不出我要的要求。
这棵树苗这么好竟然长不出苏长老要的要求。
结果移到那个土比较多的地方了。
结果移了去那个土比较多的地方。
一年下来。
一年之后。
长到两层楼高。
哇，长到两层楼这么高、哦。
你就知道种在好土里的重要了。
你就知道种在好土里面的重要了。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问题开始有问题问你们了。
苏长老你讲的我完全明白。
苏长老你讲的我完全明白。
问题是我心中这一块田。
问题是我心中的这一块田。
不但有石头。
不单只有石头。
还有荆棘。
还有荆棘。
还有杂草。
还有杂草。
当然还有土啊。
当然有土啦。
请问我当如何行？
请问我应该怎样做呢？
我在考讲员你知道吗？
哇，我们考苏长老是吧？
我说很简单。
苏长老很简单啫。
因为我亲眼看到那棵芒果树成长的过程。
因为他亲眼看到那棵芒果树成长的过程。
第一，看得见的石头先拿掉。
第一，看到的石头先拿走了。
第二，看得见的杂草荆棘再除掉。
然后除去那些杂草和荆棘。
剩下的是土啦。
剩下的就是泥土啦。
跟他 搅松，
啊就整松个泥土，
然后再把它栽进去，
然后将嗰啲树苗栽入去，
然后再灌溉，
然后再灌溉，
再施肥，
再施肥，
不就变成好土了吗？
咁咪变咗好土咯。
哦，他写感谢不尽。
哇，咁就感激不尽。
我讲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我苏长老话呢个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今天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
今日我哋嘅情况都系咁样样。
什么叫做种子？
咩叫种子？
种子叫做上帝的道。
种子就系上帝嘅道。
上帝的道是什么？
上帝嘅道系乜嘢咧？
不会坏的种子。
系唔会坏嘅种子。
今天如果我们去花圃买种子，如果是坏的话，你买来做什么？
今日如果你花圃买种子，如果是坏的，你买来做乜嘢？
上帝的道是不会坏的种子。
上帝的道是不会坏的种子。
种下去一定要成长的。
种落去一定会成长的。
第二。
第二。
上帝的道是有生命的。
上帝的道是有生命的。
他的话使我们灵魂苏醒。
他的话使我们灵魂苏醒。
他明亮我们的眼目。
他明亮我们的眼目。
他快活我们的人心。
他恢复我们的人心。
而且是存到永远。
而且是存到永远。
这是彼得讲的，
这个是彼得讲的。
今天跟你们传福音的道，
今天跟你们传福音的道，
就是上帝的种子，
就是上帝的种子，
它是不能够坏的种子，
它是不能够坏的种子，
它是活泼有生命的种子，
它是活泼有生命的种子，
而且道是长存的，
而且道是长存的。
你只要读彼得前书，你就知道了这个亮光了。
你只要读彼得前书，你就知道这个亮光了。
读圣经是要每一本书信要交错串珠来读的。
读圣经要每一个章节都交错来读的。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耶稣讲说有人去撒种，这个种就是上帝的道。
所以耶稣说有人去撒种，这个种就是上帝的道。
撒在你的心田里，
撒在我们的心田里面。
什么叫做心田？
什么叫做心田呢？
中国的福字你听懂了吗？
中国的福字你听不听懂啊？
就是每一个人家里有一口田，他是有福的。
就是每一个人他家里心里面有一个田，就是他是有福的。
你慢慢写中国的福字。
你慢慢写中国的福字。
左边是神字边。
左边是神字边。
右边是刚好一口田。
右边刚刚是一口田。
在中国的农业社会，如果家里有一口田，那是上帝赐给你的福。
如果你是中国农业社会，如果你有一口田，就是上帝赐给你的福。
中国的文字优美无比啊。
哇，中国文字真的很美丽。
床叫做一家八口。
床叫做船，哦，船叫做一家八口。
就是挪亚方舟那条船刚好住了八口人家。
挪亚方舟那个船呢，刚刚好住了八口人家。
叫做船。
叫做船。
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的典故。
这个就是挪亚方舟故事的典故。
什么叫做内人？
什么叫内人呢？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啊，那个肉叫做内人。
那个肉叫做内人。
白话文叫做太太。
白话文叫做太太。
也叫做妻子。
也叫做妻子。
也叫做配偶。
也叫做配偶。
啊，中文字好好学习啊。
啊，中文字要好好学习啊！
所以今天讲你有福了吗？
今日讲你有福吗？
你这一口田，看看你的收成好不好？
你呢一口田，睇你嘅收成好唔好？
如果收成好，
如果收成好，
当然福分就更加丰盛啦。
当然福分就更加丰盛啦。
如果收成不好，
如果收成唔好，
那就种下去的辛苦就是一无所有。
种下去嘅辛苦就一无所有啦。
因为有石头，有荆棘，有杂草。
因为有石头，有荆棘，有杂草。
好，这个故事的背景都懂了。
这个故事的背景都知道了。
现在我们开始深入状况。
现在我们开始深入那个状况。
你到底的心田是属于哪一种？
你的心田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门徒都听不懂。
我是捕鱼的。
我是捉鱼的。
彼得、约翰在加利利很有名气，是捕鱼专家。
彼得、约翰在加利利很有名气，他们是捕鱼专家。
他们捕鱼很有技巧的。
他们捕鱼很有技巧的。
但是对于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啊，不大明白。
但是对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不是很明白。
所以呢，要求耶稣解开。
所以要求耶稣解开。
啊，耶稣就跟着他解开了。
耶稣就跟他解开了。
啊，就跟刚才我一开展白，四个小动物所罗门解开了。
就好像那四个小动物那样，所罗门就解开了。
现在耶稣要解开了。
所以现在要解开他了。
啊，我们来看他怎样解开答案。
我们看他怎样解开答案。
第十八节他说，所以你们应该听这撒种的比喻。
他说第十八节话，所以你们应该听这个撒种的比喻。
啊，第一种。
第一种。
凡听见撒种的比喻，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
凡听见、听这个 比喻嘅唔明白嘅，
就是撒在路旁啦，
就系撒喺路旁嘅。
那恶者就是撒旦，
嗰、那个恶者就系撒旦，
要来败坏你的，
要嚟败坏你嘅，
就把他所撒在心里的夺去了，
就将佢撒喺心里边嘅夺去咗啦。
你说这个我也容易明白啊？
啊，呢、这个好似好容易明白啊！
耶稣讲的是指哪一些？
耶稣讲嘅系指边一啲咧？
告诉大家。
收上来话俾大家听，
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跟法利赛人，
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同埋法利赛人，
因为他们心硬，
因为佢哋心硬，
耶稣来到世上，把他们的荣耀跟光荣的地位夺去了。
耶稣嚟到世上，将佢哋嘅荣耀同埋光荣嘅地位夺去咗啦。
耶稣讲到有权柄，
耶稣讲到有权柄，
能够震撼人心，
震撼人心。
法利赛人跟宗教领袖心有不甘，
法利赛人同埋宗教领袖心有不甘，
把他除去，
要将佢除去。
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
耶稣点解要去上十字架呢？
宗教领袖、祭司、文士逼害的，
系宗教领袖、祭司、文士逼害嘅。
本丢比拉多要释放他，你知道吗？
本来本丢比拉多系要释放佢嘅。
他也知道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吗？
佢亦知道耶稣点解要上十字架。
因为嫉妒。
因为嫉妒。
所以耶稣讲第一种情况，我们要知道他背后的亮光。
所以耶稣讲的第一种情况，我们要知道他背后的亮光。
救恩本来是要优先传给犹太人的，
救恩本来是要优先传给犹太人的，
可惜犹太人拒绝了，
但是犹太人拒绝了。
第一次拜偶像，
第一次拜偶像，
被掳到外邦王国七十年，
被掳到外邦王国七十年。
第二次拒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弥赛亚，
第二次拒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弥赛亚，
被掳到外邦，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1900多年，
在万国被抛来抛去1900多年。
事出有因啊，
事出有因，
活生生的例子，
活生生的例子。
第一种人，
第一种人，
耶稣讲的就是这些宗教领袖跟法利赛人。
耶稣所讲的就是那些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
因为嫉妒，因为心硬，
因为嫉妒，因为心硬，
不配上帝的道，
所以他们不配上帝的道。
读出亮光了吗？
有没有读出个亮光呢？
你说这个普通常识还要你来讲啊？
你们会不会说，这个是普通常识，不用收上帝讲呢？
比喻最大的奥秘就是背后隐藏的真理。
比喻最大的道理就是他背后隐藏的真理。
第一种人，
第一种人，
第二种，
第二种，
撒在石头地上的，
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得到，
就是人听得到，
当下欢喜，
他那时候就立刻很开心，
因为土不生，
因为土不生，
很快就成长，
很快就成长，
可惜日头一晒，
但日头一晒，
就枯干了，
就枯干了。
耶稣解开说，因为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
耶稣说，因为没有根，所以是暂时的。
即是为了道受了患难，
只是为了道受了患难，
或受了逼迫，
或者受了逼迫，
就跌倒了，
就跌倒了。
第二种人是谁？
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
吃饼得饱，病得医治的人，
是被吃得饱，而且那些被医治的人。
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一万多个人，大家知道吗？
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一万多个人。
耶稣曾在加利利医好十个大麻风的人，你知道吗？
耶稣曾经在加利利医好十个大麻风的人，
结果他们的反应怎样？
结果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呢？
耶稣讲了一篇生命之道，
耶稣讲了一篇生命之道，
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我的肉血是可以喝的。
凡信我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凡信我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一万多个人听了，
一万多人有听到
了，这种话怎么能够听得进去？
这种话他们怎么可以听得进去？
为什么他讲说肉可以吃，血可以喝？
为什么他们说肉可以吃，血可以喝呢？
我们太难过，太难接受了，
我们好像很难接受。
跑到剩下十二个门徒，
跑到剩了十二个门徒，
愣愣地坐在那边，
仍然坐在那里。
耶稣还问他们一句话，
耶稣还问他们一句话，
你们也走开吧，
你们都走吧。
这是一场失败的布道会，
这是一场失败的布道会。
九十年代唐崇荣牧师讲这篇道的时候还很大声呢。
九十年代唐崇荣牧师讲这篇道的时候很大声，
我是从那边抄来的。
收上来，我是在那里抄来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
天下文章一大抄，
抄得有点技巧，
但是要抄得有点技巧。
你们也要走开吧，
你们要走开吗？
彼得站起来，
彼得站起来，
我们不走开，
我们不走。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跟从你，
我们跟从你。
这是彼得第一次的信仰告白，
这个是彼得第一次的信仰告白。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三年耶稣带他们到该撒利亚菲利比。
第二次耶稣三年之后带他们菲利比。
有到以色列都知道，以色列北边该撒利亚菲利比是一个山崖的地方。
在以色列北边是一个山崖的地方。
雕刻了当时罗马希腊古神像的石龛。
雕刻了那些罗马那些古代的神像。
你如果到中国去啊，你去参观敦煌石窟、大同石窟、云冈石窟，哇，你就知道都是那些偶像。
如果你去参观过中国那些石窟，都知道它都有雕刻了很多的偶像。
耶稣选择这个地方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选择这个地方去问他那些门徒，他说我是谁？
彼得第二次站起来回答。
彼得第二次站起来回答。
主啊，你是上帝。
主啊，你是上帝。
永生上帝的儿子。
永生上帝的儿子。
也叫基督。
也叫基督。
也叫弥赛亚。
也叫弥赛亚。
耶稣怎么称赞彼得？
耶稣怎么称赞彼得呢？
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
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你这个智慧是我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
你这个智慧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我来就是要在地上建立教会。
我来就是要在地上建立
教会。
教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就是他的肢体。
我们就是他的肢体。
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所宣告的第一个信仰跟第二个信仰的根基上。
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你第一个信仰和第二个信仰的根基上面。
阴间的权柄死亡不能够胜过他。
因着这个死亡的权柄不可以胜过他。
看到了吗？
看不看到呢？
彼得就是那宣告信仰的告白。
彼得就是那个宣扬第一个宣扬的信仰的告白。
第二种人吃饼得饱，只会注重物质享受。
第二种人食饱饮饱，只会注重物质享受。
耶稣讲了，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全部走光光了。
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饮，他全部走晒了。
你说这个上帝的道怎么能够在他心中成长呢？
你说上帝的道怎么可以在心中成长呢？
所以四本福音书告诉我们，
所以四本福音书告诉你，
早主有哪些人，早主的人有哪些，
早走的人有哪些呢？
耶稣亲自告诉我们，
耶稣亲自告诉你，
吃饼得饱的人，
吃饼得饱的人，
病得医治的人，
病得医治的人，
来找麻烦的人，
来找麻烦的人，
法利赛人专门来找主耶稣麻烦，
法利赛人专门来找主耶稣麻烦，
要抓他的把柄，
要捉他的权柄。
第四种人，
第四种人，
尼哥底母那种专心来请教的人，
尼哥底母那些专心来请教的人，
这是好的，
这个是好的。
第五种更好，
第五种更加好，
希腊的外邦人到耶路撒冷要找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见你的夫子。
希腊的外邦人去找来到耶路撒冷找耶稣，他说我要你做我们的夫子。
门徒感到很惊讶，
门徒感到很惊讶，
为什么要找我们的夫子？
为什么要我们的夫子呢？
因为他的生命之道在我们的希腊哲学思想里面我们找不到答案。
因为因为基督的生命之道在他们的希腊的书那里找不到个答案。
耶稣知道以后，
耶稣知道之后，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人只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找我的人就是这种人，
找我的人就是这些人，
追求生命之道，
追求生命之道，
信耶稣有永生，
信耶稣有永生。
他是看不见上帝本身的真相，
他是看不到上帝本身的真相。
犹太人所思，外邦人所得，
犹太人所思，外邦人所得。
所以第二种人你要知道了，
所以第二种人你要知道了，
就是那一些来寻求好处的人，
就是那些来到寻求好处的人，
吃饼得饱，
吃饼食饼得饱，
病得医治，
病得医治。
看到了吗？
看不看到呢？
这个亮光你要读得出来，
这个亮光你要读得出来。
第三种，
第三种，
撒在荆棘里的，
撒在荆棘里面的，
就是人听得到，
就是人听得到。
后来心田中的荆棘把这个道挤住了，
后来心田里面的荆棘将这个道挤住了。
荆棘代表什么？
荆棘代表什么呢？
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答案，
耶稣亲自讲答案给你听。
世上的忧虑，
世上的忧虑，
钱财的迷惑，
钱财的迷惑，
马可还加上别样的私欲，
马可还加上别样的私欲。
什么叫世上的忧虑？
什么叫世上的忧虑呢？
今天每个人都有忧虑，
今天每个人都有忧虑。
我年轻的时候能不能娶到一个好老婆？
啊，周长老，我年轻的时候忧虑有冇娶到，会唔会娶到一个好老婆？
娶到老婆以后能不能成家立业，能够养活家庭，得到一份好工作？
啊，娶咗老婆之后就谂，哎呀，会唔会搵一份好嘅工嚟到养活个屋企？
啊，我在工作的职场上能不能得到升迁？
啊，就会谂下喺啊工作上会唔会得到升迁？
我告诉你，在新加坡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世上的忧虑。
啊，其实咧，新加坡每个人都有世上嘅忧虑。
不管你是信徒或信徒，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忧虑。
唔理你系信徒定非信徒，都会有咁样嘅忧虑。
就是无可厚非啦。
呢个系无可厚非嘅。
钱财的迷惑。
仲有钱财嘅迷惑。
什么叫做钱财的迷惑？
咩叫钱财嘅迷惑呢？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白话文。
啊，中国人讲一个好简单嘅白话文。
姐妹，天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
姊妹天日日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嚟迷惑。
这七个字要好好念啊！
呢七个字要好好念。
有押韵的。
要押韵噶、哦。
柴米。
油盐。
酱醋茶。
酱醋茶。
这是女人开门七件事。
呢个两开门七件事。
男人呢？
男人要咩呢？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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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钱。
押韵啦，
要押韵嘅，
都是钱。我四十年前来新加坡的时候，本地的朋友跟我讲，新加坡人下楼梯就要还钱。
四十年前苏长老嚟新加坡嘅时候咧，新加坡人同佢讲，佢话你新加坡落楼梯就要俾钱，
因为住政府屋嘛。
佢都听唔明，因为佢哋住政府屋。
什么叫做下楼梯都要还钱？
点样话落楼梯都要还钱呢？
要还维持费啊！
要还维持费。
哦，我终于明白了。
啊，所以苏长老明白了。
这个叫做开门七件事。
这个叫开门七件事。
还有别样的私欲。
还有别样的私欲。
今天我们什么叫做贫穷？
今天我们什么叫贫穷呢？
我跟你比，我输你叫做贫穷。
我跟你比，我输你叫做贫穷。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这句话不是苏长老讲的。
是九十年代唐崇荣牧师在新加坡大会堂解答问题的时候解出来的。
是唐崇荣牧师在解答问题的时候解出来的。
我们很喜欢比较。
我们很喜欢比较。
别样的私欲。
别样的私欲。
把道挤住了。
将道挤住了。压住了。
这是哪一种人？
这些是哪种人呢？
大家好好想一想啊，我们都处在这个光景。
大家都好好想一下，我们都处在这个光景。
听得到不能够实行出来的。
听得到不能够实行出来的。
半途而废的人。
半途而废的人。
你听得很高兴。
我们听着很高兴。
可惜你行不出来。
但我们行不出来。
一遇到了世上的忧虑。
一遇到世上的忧虑。
一遇到钱财的迷惑。
一遇到钱财的迷惑。
一遇到别样的私欲。
一遇到别样的私欲。
跌倒了。
我们就跌倒了。
你就软弱了。
我们就软弱了。
请问你在正道上有站立得稳吗？
请问你在正道上有站立得稳吗？
一个正道上站立得稳的是顺境逆境你都安然无恙。
一个在正道上站立得稳的就是顺境逆境你都安然无恙。
圣经告诉我们要学蚂蚁。
圣经告诉我们要学蚂蚁。
顺境的时候要预备，不顺境的时候像约瑟这样有七年的大丰收，预备了将来七年的大饥荒。
圣经告诉我们要预备，好像约瑟这样有七年的大丰收，然后他有预备为以后七年的大饥荒去预备。
当遍地都大饥荒的时候，只有约瑟统治的埃及依然欣欣向荣。
当全世界都大饥荒的时候，只有约瑟统治的埃及欣欣向荣。
我们有学到这个功课吗？
我们有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呢？
年轻的时代要好好思想这一节。
年轻的时代要好好思想这一节。
因为他被李白的诗误导了。
因为他被李白的诗误导了。
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得意须尽欢。
今天赚一万，明天花两万。
今日赚一万，就明天花两万。
饥荒来临的时候，你第一个遭殃。
饥荒来的时候就第一个遭殃了。
信用卡帮你卡住了。
这个我就帮你将我们卡住了。
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只是白话文讲得清楚一点。
只是呢，苏长老用白话文讲得清楚一啲。
所以我们常常处在第三个光景。
所以你成日处喺第三个光景。
真道上不能够站立得稳。
真道上不能够站立得稳。
第四种。
第四种。
落在撒在好土地上的。
撒喺好土地上嘅。
就是人听到明白了，
就是人听到明白了，
而且能够努力去耕耘，
而且是能够努力的去耕耘，
按时施肥，
按时施肥，
灌溉，
灌溉，
除杂草，
除杂草。
你知道农夫啊，每天早晚都要巡田地的。
你知唔知农夫啊，每日早晚都要去巡嗰
田地？灌溉良田的。
要灌溉嗰个田嘅。
务农的人每个人都知道。
务农嘅人每个人都知道。
他努力耕耘，最大的要求是什么？
他努力耕耘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呢？
希望有美好的收成啊，
希望有美好的收成。
雅各说这是农夫的忍耐。
雅各所讲是农夫的忍耐。
收成一到的时候，过去的辛劳全部都忘光了。
收成一到的时候，过去的辛劳全部都忘记了。
描写得很贴切。
他讲得很贴切。
那今天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第四种人，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第四种人。
上帝的道在你的好的心田里成为福分，
上帝的道在我们好的心田里面成为福分。
三十倍的收成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三十倍的收成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何况是六十倍呢？
哇，何况是六十倍呢？
一百倍呢？
哇，如果一百倍呢？
岂不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哇，不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吗？
所以耶稣给我们两个功课，
所以耶稣给我们两个功课。
第一，
第一，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当福音的好消息住进你心田的时候，你不去努力耕耘，你结不出果子的。
当我福音的心田，福音的好消息来到我们的心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努力去耕耘，是不可以有结出好果子的。
要抓住机会，
我们要抓住机会。
第二，
第二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耶稣说凡有的，
耶稣说凡有的，
愿意把不会坏的种子，有生命的种子，永存的种子，在你心田中发芽成长吗？
你愿意将那些不会毁烂，不会毁烂的种子在你的心田里面发芽生长吗？
你说愿意，
你们希望大家都讲愿意。
主耶稣应许你什么？
主耶稣应许你们什么呢？
还要加给你，
还要加给你们。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天国的道理，
天国的道理，
越追求越明白，
越追求越明白。
今天你读不懂，
今天我们可能读得不明白，
明天再读，
明天再读，
明天读不懂，
明天读不明白，
后天再读，
后日再读。
哇，原来上帝的奥秘对我解开了。
哇，那我们就可以解开上帝的奥秘了。
人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人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中国说他乡亦故知，
中国说他乡亦故知，
金榜题名时，
金榜题名时，
洞房花烛夜，
洞房花烛夜，
都比不过你读圣经明白那种高兴，
都比不过我们读圣经那种明白的高兴。
诗篇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一解开，
诗篇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一解开，
使不聪明的人变为聪明，
使不聪明的人变为聪明。
这个才是凡有的还要再加给，
这个就是凡有的就要比，再比。
你如果在上帝的话语能够读得清楚明白，
如果你将上帝的话语能够读得清楚明白，
主耶稣在这里亲自答应我们还要再加给你更明白。
主耶稣他说给你听，他还要加给你使你更加明白。
单单这一处经文有四个不同的亮光，
单单这一处经文就有四种不同的亮光。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天国的道理越追求越明白，
马太福音告诉你听天国道理越追求越明白。
马可福音说圣经的话越光照越清楚，
马可福音说圣经的话越光照越清楚。
人拿灯来是放在灯台上，
人拿灯来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人，
就照亮了一家人。
耶稣讲说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
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你读经有亮光吗？
你读经有没有亮光呢？
越读越有亮光，
越读越有亮光，
越明白
越明白。
到了路加福音，
到了路加福音，
才干，
才干，
上帝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才干，
上帝赐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
有一千两千五千的，
有一千两千五千的，
五千的赚五千，
五千的赚五千，
两千的赚两千，
两千的赚两千。
耶稣称赞这些人，
耶稣称赞这些人，
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你已经尽了力了，
你已经尽了力了，
你可以进来享受仆人的快乐，主人的快乐，
你可以来到享受主人的快乐。
因为你们尽了你们的本分，
因为我们尽了你的本分，
加给你们，你可以管十座城，你可以管五座城，
我要加给你们，你可以管十座城，可以管五座城。
才干的应用越应用越多，
才干的应用越应用越多。
在我教会年轻人，
在苏长老的教会的年轻人，
我从小就从少年团去教导他们，
从少年团开始教导他们，
奉献你们的才干，
奉献你们的才干。
少年团去可以当主席，
少年团去可以当主席，
到了青年团去， 到了可以当执事，
到了青年团可以当执事，
到了某一个程度可以在教会里面侍奉，
到了某一个阶段可以到教会里面侍奉，
才干的应用越用越多，
才干应用越用越多，
甚至做圣经营会的总主席，
甚至做圣经营会的总主席，
这就是耶稣应许的，
这个是耶稣应许的。
你肯奉献你的才干吗？
你肯奉献你的才干吗？
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你，
凡有的都要再加给你们。
还有第四种情况，
还有第四种情况，
耶稣很公平，给每个人一定银子，
耶稣很公平，给每个人都有一定银子，
不管达官贵族凡夫俗族，每个人就是一定银子，
每个人都有一定银子，无论你是有钱无钱，
有人赚了十锭，
有人赚了十倍，
有人赚了五锭，
有人赚了五锭，
耶稣称赞他们，
耶稣称赞他们，
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
你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可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什么叫一定银子？
什么叫一定银子呢？
我们每个人同享一个救恩，
我们每个人同享一个救恩，
上帝非常公平的，
上帝非常公平的，
救恩只有一个，
救恩只有一个，
无论你什么都同受一个救恩，
无论你是怎样都是同受一个救恩，
救恩如果广传使多人得益，
救恩讲如果去广传可以使多人得益，
你肯为主摆上吗？
你肯为主摆上吗？
这一锭银子还是统领一个圣灵，
这个这对银子呢就是统领一个圣灵，
圣灵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你能够结出圣灵应有的九个果子的特征吗？
你有没有结出圣灵应有的果子的特征呢？
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你，
凡有的还要加给你们，
清楚了吗？
大家清楚吗？
耶稣单单讲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你，给我们带出四个不同的亮光，
耶稣只是讲凡有的要加给你，将来带了四，带了四个亮光给我们，
所以今天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一个普通尝试，
所以今天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一个普通的尝试，
却带出了四种不同光景的生命的基督徒，
他带了四种不同光景生命的基督徒，
第一种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
第一种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
第二种是有需要物质的需求跟病痛的解除来教会的，
第二个是要有一个物质上的需求来到去教会的，
有物质追求的
有物质追求的，
第三种是信心不坚固的，遇到了问题就跌倒的人，
第三个是信心不够的，遇到困难就去跌倒的人，
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考验，
大家知道吗？玉不琢不成器，
大家知道玉不琢不成器，
男孩子如果没有经过磨练也不会长大成人的，
男孩子如果没有经过磨练是不会长大成人的，
每个当兵的人都知道，
每个当兵的人都知道，
你当兵受训会快乐吗？
你当兵的人快不开心呢？
但是当你结训之后快乐无比啊，
但是当你结束了军训的时候就快乐无比了，
这个只能说不能传，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的，
这个可以只能够意会不能言传的，他们要他们去考验，
你就变成第四种人，
你就变成第四种人，
顺境逆境你都能够结出果子，
顺境逆境你都能够结出果子，
虽然我们结出的果子等级不一样，有160、30的不同，
虽然我们能够结出的果子的品质不一样，有160或者30，
但是结论就是每个人都要结出果子，
但是结论就是每个人都要结出果子，
这是我们的本分，
这个是我们的本分，
所以耶稣在讲了，
所以耶稣在讲了，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抓住机会，
抓住机会，
因为他中间插了一句话，
因为中间又插了一句话，
为什么你们不抓住呢？
为什么你们不抓住呢？
因为你们油蒙了心，
因为你被油蒙了个心，
当我们的心被蒙住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被蒙住的时候，
你耳朵就听不进去了，
耳朵就听不进去了，
你眼睛就看不明白了，
眼睛就看不明白了，
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这个很自然的道理，
你就失去了福分，
你就失去了福分，
反过来你的心是敞开的，
如果你的心是敞开的，
你眼睛也被打开了，
你的眼睛也都被打开了，
你的耳朵也开了，
你的耳朵都开了，
你听得清楚看得明白，
你听得清楚看得明白，
中文叫聪明，
中文就叫做聪明，
聪就是听得清楚，
聪就是听得清楚，
明就是看得清楚，
明就是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看得清楚叫聪明，
听得清楚看得清楚叫聪明，
中文字就是这样奥秘啊，
哇，中文字就是这么奥秘的了，
所以你的心 若被油蒙住了，就变成心硬了。
如果你的心被油蒙住，就变成心硬了。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哥林多人啊，你们的心要为我敞开。
所以保罗话俾嗰啲佢话哥林多人啊，你的心要为我敞开。
因为我所传的福音的道是要造就你们，使你们得造就。
因为我传的福音的道是使你们得造就。
不是为我自己，
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为了你们的好处，
是为了你们的好处。
保罗说，
保罗说，
我这样辛苦传福音给你们众教会，
我这么辛苦传福音给你众教会，
我们的赏赐跟我们的荣耀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的赏赐我们的荣耀到底是为了什么？
岂不是你们每个人站在主耶稣面前站立得住吗？
不是为了使你们是每个人在耶稣基督面前站立得住吗？
那就是我们传道人的荣耀跟冠冕啊，
这个就是那个传道人的荣耀和光荣。
跟老师训练学生一样，
好像老师训练学生一样，
老师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都要变成有用的器皿，
老师所训练学生在社会上都要成为有一个有用的器皿，
老师的名字就得荣耀了，
老师的名字就得到荣耀了。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所以保罗这样的劝勉我们，
所以保罗这样劝勉我们，
主耶稣也这样的教导我们，
主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
你是四种情况中哪一种人？
你是四种情况之中哪一种人呢？
我们都巴不得是成为第四种人，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第四种人，
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考验，
好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田里头，
好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田里面，
有美好的收成，
有美好的收成，
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你赏赐的冠冕不能够被夺去的，
你赏赐的冠冕不会被夺去的。
所以今天这个道很简单，
所以今天的道很简单，
但是背后所隐藏的亮光却清楚告诉我们你是哪一种心田。
但是背后所讲的亮光就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是哪一种的心田，
自己做决定，
我们大家自己可以做决定。
你的心田中都有石头先除掉，
如果你心田里面有石头的先除掉，
都有荆棘再除掉，
有荆棘的再除掉，
有杂草再除掉，
有杂草再除去，
剩下的好土好好的耕耘，
剩下的好土好好的耕耘，
必然有收成，
必然有收成。
阿们
阿们。
我们祷告，
请大家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献上感谢，
亲爱的恩主，我们献上感谢，
你将天国的奥秘用比喻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将天国的奥秘用比喻清楚地告诉我们，
就是让听的人容易明白容易接受，
就是让听的人容易明白容易接受。
今天我们得到你亲自的解开，
今天我们得到你亲自的解开，
我们都是有福的人，
我们都是有福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口田，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田，
我们巴不得在主的灌溉之下有美好的收成，
我们希望在主的灌溉之下有美好的收成，
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